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可能还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Vicky。最近啊，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的疫情又出现了反复。在广州的我，为了保住绿码，也成为了24小时核酸的一员。而最近我关注到一组数字，在新冠疫情的这2年。大约有560万的中国学生在其他国家求学。从数据上来看，留学生的数量并没有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减少，这多少让我有些意外。疫情其实让出国留学增加了不少风险和变数。我很好奇，在这种形势下，大家在选择出国深造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会不会有更多的焦虑？而在选择的时候，又会不会面临更多来自家人或外界的压力？而在国外读书的学生们，真实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针对准备出国留学和正在读书的两类群体，分别设置了一些问题，邀请了我的好朋友们来参与这期节目。他们中有些还是学生，准备出国留学，或者已经在外读书了，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工作。又选择重新回到学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子莹，本科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翻译专业，现在申请的是英国的口译硕士，目前收到了英国三大高翻学院之一利兹大学的 offer，是商务及公共服务口译方向的。那么未来主要是在商务、医疗、法律等领域做口译。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都有可能，就是交传就是发言人讲一段，我翻一段；同传就是我一边听一边翻译。先说说为什么申请这个专业吧。其实从小跟我爸一起看美剧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模仿他们说英语，就觉得很好听啊，很酷。读书以来，对于英语也很感兴趣。也十分庆幸我的高中母校非常注重英语，对我的英语能力提升很大。到了大学，我就选择了英语翻译专业。一开始以为翻译只要英语好就可以了，但读了这个专业之后，我才知道，做翻译不仅仅中文、英文都要好，而且最重要的是翻译技术、翻译技巧。和日复一日的练习，口译行业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是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3天不练同行知道，5天不练所有人都知道。那么，在我做过几次展会翻译和商务洽谈的口译之后呢，我就做了一次讲座的交传和一个 talk show 的同传。这些经历都让我觉得，翻译这个行业很有成就感，但是同时也充满了挑战，而且自己也明白了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很多进步空间，所以就想要去继续进修。那么，利兹大学的口译项目是世界顶尖的口译研究生项目，它的会议口译专业甚至全球只招12人。我的口译启蒙老师温磊就是这12分之一。那么受到他的影响，我也一直将利兹大学视为我的梦校，所以现在我能考得上真的是非常难得，也很幸运。第二个问题，我之所以选择申请国外的研究生而不是考研，一是因为这几年国内的考研真的是太卷了，每年都增加几十万的考生去考研，而几乎没什么扩招，所以上岸的难度非常大。而且我本人对于应试、笔试来说并不擅长，所以我更倾向于申研这种比较看重综合能力的方式，比如说，看你的面试啊，社会实践经历啊， 还有考察你的翻译能力这种方式，我就会更有优势去展示自己。另外，国内考研一般是要读2到3年，英国是读1年制的。虽然这个课程很紧凑，压力也会相对大一些，但是我认为也是个很好的历练。同时，去国外留学对于自己，开阔眼界啊，心态成熟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在申请的过程中，我几乎是没有怎么纠结的，因为一旦有了目标，就只管往前冲。我一共申请了5间学校，一间保底，2间是求稳，2间是冲刺的。所以当我雅思分数终于考到要求的时候，我就只需要关心我的面试，因为翻译专业的面试会现场测试你的英文水平和翻译水平，要求还是很高的，所以练习是绝对不能偷懒。我是通过中介帮忙申请的，因为当时是比较忙于考雅思，所以呢文书方面就交给中介来帮我写。但是这也不是说全权交给中介，而是你自己也要花很多心思去提炼出一些对你自己很重要的经历，以及你从这个经历学到了什么，这些都可以写到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还有简历里面。这些对于申请学校来说是很重要的，国外比较看重是这一些。现在全球各地都有受疫情的影响，最初爸妈也有担心疫情的影响，但是他们还是很支持我。我也问了目前正在英国读书的同学，他们表示在学校里其实是挺安全的，出门的话就一定要戴好口罩，注意保持社交距离，问题就不大，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在目前英国来说，基本上所有都是线下的课，就是不用上网课。感染的风险是会有，但是我觉得问题应该也不大，就真的是要做好自己的防护吧。除了疫情影响之外，国际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目前来说，中英关系没有恶化得很严重，所以对于留学生来说影响有限，但美国可能就严重一些。当然了，也有考虑过当地人会不会反华呀，歧视亚洲人啊这样的。不可否认，出国总会有这样的风险，担心也会有，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俄乌冲突导致英镑的汇率降低了，那人民币就能兑换更多的英镑，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也算是一种利好的因素吧。对于即将到来的留学生活，我的感受还是挺复杂的，既会非常期待新的生活环境和学校，也有对于家人和朋友的不舍，因为就目前国内的入境隔离政策，应该是这一年我都不用回来了，所以我每次想到我妈要一年都见不到我，然后我就会很难过。但我相信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的。留学这一年学业会很忙，然后听师姐们说呢，每天上完课之后还要花好几个小时和同学一起练口译、写作业什么的。第二个学期还会有机会到联合国实习，还要写毕业论文，所以就不允许自己 emo 太长的时间，还是要把心思花在学习这方面。我也有计划假期抽时间去英国及周边的国家去旅游，应该会很有意思。总的来说，出国留学是我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有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和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希望学成归来之后，我也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站在大学毕业这个十字路口，其实做选择是需要去认识自己，去了解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的。子英也是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尝试多渠道了解信息，让出国的不确定性变得更为确定。下一位分享者彭坤和子莹不一样，他已经工作多年，他选择在工作之后重新返回学校，读和本科不一样的专业，他又是怎么考虑的呢？下面来听听他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彭坤，然后朋友们一般都叫我 Noah 或者诺亚。那我目前是在申请香港的授课型研究生，现在还在申请当中，目前还没有 offer，希望有书读吧。为什么想要继续深造？我大学读的是化学生物学，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其实并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方向。那毕业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心理行业工作。做过心理产品和课程的设计、项目的管理，甚至会写一些科普。那至今其实也有好几年了。这几年呢，陆陆续续学过一些心理学的科班教材专著，接受过一些培训，然后同时也考了助理社工师的资格证，再接一些心理咨询的个案。那我自己呢，还是想要在这方面继续深耕下去的。所以也想去接受更加系统和科班的训练吧，因为这个呢，所以才决定要读研的。本身呢，心理咨询这个行业相比较其他行业也会更看重这种持续的培训和成长。那我目前申请了港大、港成大、港理工，还有浸会这几个学校，然后方向的话，基本上都是社工咨询和辅导。这些都是跟心理咨询实务直接相关的专业，也算是这几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吧，就跟我的需求本身是比较相符的，所以就选择申请了这些。关于自己申请的心路历程，其实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发现说自己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自己之前读的专业。那后面觉得心理才是我自己想要从事的行业。那之后呢，其实我对于走心理这条路一直都是比较坚决的。那之前是有想过考研，那一方面是其实考过，但是没有成功上岸。那另一方面呢，可能也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逐渐了解到国内的对于心理咨询的科班培养，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和成长的空间。那正好发现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工作背景，然后包括这些工作的资历是足以去申请留学的。那这几年看下来，可能去香港整体来说性价比啊，然后包括文化环境啊各方面，都比较适合，所以就这么决定了。那至于说怀疑的话，其实是没有的。但是会纠结什么时候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一度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会比较拖延吧。那因为工作了之后再回去读书，甚至就可能会失去收入，甚至可能还需要家里接济一部分，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做出的决定。但后来觉得还是要做吧，不然的话过几年就可能会有更多的牵绊。关于不确定性和风险。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清楚自己，想在这段留学经历当中获得什么的。那从目前的一个风险评估来看，就是疫情这一块儿，不管是上网课还是说有可能就是外出需要去做好更多的防护，应该不会对我的目标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我整体感觉好像还好。对，当然从策略上肯定要去做一些准备啊，就比如说疫苗的加强针啊，该打的要打。然后如果上网课，当然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说过去，但是疫情的风险还在的话，那就尽量做好疫情的防护，然后没事儿的时候少出门，可能尽量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轨迹，就是限定在比较固定的一些地方。 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其实我之前有担心过，就香港那边的社会事件会不会影响到留学的进程，包括可能留学完回来之后的一些情况。后来呢，其实去多方打听之后，觉得就还好，风险是可控的。当然肯定要去做更多的预案和准备，但可能整体之下感觉不会太担心。我对于我们国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对于接下来的留学生活的计划和憧憬的话，首先当然是希望能够拿到满意的 offer。然后因为所有的这些计划呢，也只能你拿到了 offer 之后才能开始去考虑。然后因为自己过去是希望能够受到科班的训练嘛，所以就最大的一个计划憧憬就是我真的能够在那边学到满意的好的东西。目前来说应该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可以满足到自己的期待。然后自己的计划的话，在那边应该是以学习为主吧，就不想也不会太浪，但是呢可能也会去考虑怎么打工啊，赚点生活费啊等等的。然后可能会想认识多一些就是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对，就是认识观察人本身是我自己非常的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就大概是这些吧。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出国门也是比较少，香港其实也就去过两三次这样子。对，所以走一步看一步咯。
同样是工作多年的我，其实很理解彭坤所说的，工作之后再去读书会有更多的牵绊，来自经济的压力，来自家庭的压力，工作多年转换赛道再重回学校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就像他说的，需要非常清楚自己的需求，且知道留学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才可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而接下来分享的这三位是已经在国外留学的朋友。第一位分享的是芷晴，她体验过疫情前的留学生活，也经历了疫情后不同的学习模式。她上过线上的课，也重回美国进行线下的学习。对疫情后学习的挑战他深有体会，下面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叫温芷晴，是一名美国留学生。我上一年12月从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本科毕业，今年8月将再次去美国读 Harvard 的 Master。 我的经历比较特殊，在国内本科读了两年后，我申请了休学。在接下来的那个学期，也就是2019年秋季，我带着学分转到美国继续读本科。两个学校是没有任何合作关系的，所以我相当于直接放弃了国内本科的学位。刚开始留学的时候是正常的线下上课，课业压力是我最不适应的地方，作业多， reading 多，考试也多，我每天至少有2到3个小时会放在学习上。越到高年级，学习压力只增不减。我上学期有一堂课是小组七个人合作讨论一起做项目，从零开始为一个儿童博物馆设计环境科学知识的展览。我们最后想出了大气、水、土壤和土地四个主题，一共9个展览，合作完成了26页的设计提案，做了3次的 presentations。我们从查资料到思考主题到构思设计展览花了不少课外的时间去完成，压力真的特别大。我上个学期事情也最多，因为要深研做 research， 同时也要兼顾学习。我当时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平均每天花了12个小时泡在图书馆里。我体验过疫情前的正常线下上课，疫情后的全线上上课和戴口罩的线下上课。疫情前一切都很好，没有歧视，和同学相处融洽。当时我有交到几个外国朋友，晚上上完实验课会一起走，聊聊天什么的。和教授交流也很方便，他们会很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2020年美国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外国人都不戴口罩， 对 COVID 处于一种毫不关心的状态，我有看到一些歧视的现象。我特别记得的是，在有一条路上出现了 China COVID 的字样，当时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其实都很慌，买了机票想尽快回国，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不敢出门，但我也不想每天待在室内对着没有窗户的房间。我那时买了一张4月初回国的机票，但因为中国在3月底开始实行一家航空公司，一个国家一条航线，一周一班，简称5个一的政策后，我的航班被取消了。我知道的瞬间有种天都黑了的感觉，但当时我只能接受现实，只能不断调节自己的情绪，去转移注意力，把那份害怕收藏在心里。后来我搬进了一个有窗的房间，这样负面的情绪才算得以全部排解。学期结束后，我成功在5月中回国。那个时候，国内的疫情已经平稳下来，境外输入，也就是大部分我们留学生回国，是国内确诊案例的主要来源。当时有很多微博上攻击留学生的一些评论，有些真的特别难听。我回国线上上课那一年，因为没有上课的氛围，所以上课很容易分神，几乎没有机会和同学交流作业，几乎都是自己在做作业，小组作业推进的更是特别艰难。教授回答问题有时快，有时慢。上网课的时间，那段时间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因为没有校园，没有社交，还有时需要倒时差上课。我不想继续上网课。但同时也特别害怕美国的疫情情况。最后一个学期，也就是2021年秋季那个学期，我鼓起勇气回到美国去线下上课。出乎意料的是，疫情没有报道中那么可怕，我也成功回归校园，重回课堂，上课、运动、社交，一切都和疫情前差不多，只是都要戴上口罩。校内的学术氛围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也没再发现过歧视的现象。美国的疫情确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虽然案例挺多的，但在学校里，因为年轻人居多，体质相对比较好，我觉得他们其实不太容易感染。就算真的感染了，他们恢复的也会比较快，疫情是不会成为阻碍我出国的一个障碍。我继续选择留学，同时也是觉得美国的能源与环境领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也在本科转学后感受到了这一点。中国虽然目前已经认识到之前因为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但能源环境领域还处于刚起步的一个阶段，这个领域还没有受到很好的一个重视。留学读研可以让我学到美国先进优秀的东西，然后在毕业后带回中国，去帮中国发展这个领域。作为一个经历了疫情前后留学生活的人，我想对马上要出国或者可能想申请留学的小伙伴说，只要你觉得出国对你未来利大于弊，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疫情而害怕出国读书，甚至是否定、淘汰这个出国的选项。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出国读书，你要意识到的是，留学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择了就几乎不可能回头，自主性和独立性非常非常的重要，课业压力100%会比国内读书要大，要学会平衡学习、运动、娱乐的时间，做到学习效率高，多运动，增强体质，挤出时间去娱乐，去释放自己的压力。你身边的人可能很会玩，也很会学习，每个人都挺不一样的。自己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去主动寻求一些资源，去找到途径，去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
用"一波三折"这个词来描述芷晴的留学经历，好像都有点不太够呢。疫情对于每个留学生的影响，不仅是学习模式的改变，更多可能是来自心理的压力。但走过了这样一段路，他好像也更加知道留学能带给自己什么，目标也更加清晰了。在国外求学，其实真的有疫情感染的风险。这次我也邀请了我们其中一位主播珍珠，她正在伦敦上学。就在我邀请他录制这一段的时候，他刚刚从新冠感染中恢复。 我们不妨也来听听他在英国的故事。
Hello， 我是珍珠，我目前在英国念传媒相关的硕士，我在伦敦。说到为什么想留学深造，要说到我本身是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一直在做市场相关的，做文案策划的工作。所以说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职业已经到了一定的瓶颈吧，所以说想暂时的比较奢侈的一个就是休息一下，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些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本身一直觉得作为内容创作者来说，一个世界性的眼光，一个批判性的思维，其实是对你自身的成长或者说对你的内容创作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我也申请的传媒，申请的我目前所在的这个学校就是威斯敏斯特，目前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顺利，也学到的东西也是我觉得很有用的东西。申请的话其实我19年就已经申请了，但是因为2020年众所周知就是新冠打破了几乎所有人的安排和计划吧。19年我申请学校，然后拿到了20年入学的 offer， 因为新冠疫情我延期了。在21年的时候有在想说是还要不要出来，因为其实已经家里已经比较不支持了，觉得说年纪已经有点大，可能就是毕竟嘛，父母还是对女孩子的期待是想要早点结婚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既然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就不如贯彻到底吧。然后也是觉得如果再不出去可能以后也更加没机会吧，就出来了。目前其实我出来的时候就是21年还是英国挺严重的，新冠每日新增大概有几万的样子，到现在为止依然就是英国整个是一个躺平的状态，就是一个摆烂的状态吧，可以说。其实当时来之前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说新冠如果感染了怎么办，就是想到自己好像还比较有运动习惯，身强力壮的，也不至于太大的问题吧。然后来了这边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周，七天前，对，刚刚感染了新冠，感染的是新变种，所以说也还是轻症，比较像一个比较重型的流感一次，目前也是已经转阴了。面对这种，其实你既然已经做好了打算说这个后果你也可以承担，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后悔或者说怎么样的。针对现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影响的。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很多过去想去美国念书的人来英国了。我有两个在美国读高中的同学我是指就是过去在美国读高中然后现在来了英国念硕士的，就是他们本身是想在美国念大学然后再念硕士，但是因为中美关系嘛，然后就选择了来英国。最近乌克兰的事情，然后伦敦市中心也举行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游行，就是反战的游行。留学生活其实我觉得在国内的话相对可能没有对这种事情感官可能没有那么强烈，大家可能只是看看网上的新闻，但是在这边的话你会有接触到一些来自战乱国家的一些同学，你也会了解到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真的是生活在一个跟你的日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能他们的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是不是我本专业的，是另外一个音乐系的，他是在以色列，他跟我说他的日常就是每天大家都要找那个防空洞，然后动不动就是有那种导弹在天上飞的那种状态。其实还让我挺冲击的。另外一个我目前还有在看还有在上一门专业叫 activism 其实是关于社会运动的。接触这门课，你也会看到政治啊，然后国家啊，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你能够很简单的用一个对或者错来去看的。
目前的学习的状态是，每周只有几节课，其实，但是因为硕士是一年，相当于把本科四年的精华浓缩到压缩到了一年。其实你要如果说是认真学习的话，有大量的课外的一个文献要阅读，大量的理论知识要阅读，特别是，国内的学生，我理解相对说没有一个哲学课程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背景，国内对哲学课程一个总体上一个比较忽略的一个状态吧，其实会让中国的学生在这方面稍微有点吃力，因为很多的理论背景、理论学说都是，跟过去的哲学、跟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相关性的，特别是我现在在念的传媒。整体的一个上课的一个授课方式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的一个方式，线上是有预录课，也有线上的一个就是 online 的一个 Teams， 用 Teams 然后进行一个交流的，也有线下的就是大家进行小组讨论的一个形式。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功夫在课外，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做预习，你课上的话你能够去依据这堂课的一个主题做一些交流会比较难，因为都是有一个理论的一个依据的很多东西。至于说是上课感受，老师还是像是我们就是常规意义上理解上的，都是很耐心，同时也会很喜欢问问题的同学，积极主动发言的同学。虽然在这方面中国人确实不是很擅长。刚刚开始留学的确有很多不适应的部分，因为我在出国之前是在上海，上海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一个非常方便和便捷的一个城市，我相信在国内目前大多数的城市也都是如此，比如你点外卖半个小时以内可以拿到，你想喝奶茶也可以点到，吃方面物质方面其实是极大的丰富的，而且网上购物啊，你像京东可以当天达或者说隔天达，这些东西都会让你觉得刚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因为这边的外卖还是线上购物都没有国内的速度，外卖的价格也会更高，然后你出去吃饭也会更高，因为国内还是享受着人口红利，你在这边如果说5块钱的配送费人民币啊是难以想象的，在这边最起码的一个配送费可能是要接近30块，因为这边其实人工成本比较高，所以说你要想要比如说订外卖或者说是去下馆子去外面吃饭，也就是说你需要请别人帮你送这个餐，请别人帮你做这个饭，你需要付出更多的金钱成本。也是因为如此吧，我觉得也是这样倒逼了你去环保，践行环保，就是自己做饭，然后不必要东西不买，这样子倒逼你就是少买东西，然后少去点外卖，产生一些浪费吧。到这边来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其实是在国内因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戒备心还是相对比较重的，特别是你觉得在街上有个人跟你搭讪，如果不是问路好像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坏心，但是在这边好像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相对好一点，即使是说大家都会觉得特别是经过新冠之后会对亚洲人有一种仇视，目前来讲我还是没有遇到一些这样子的状况，还是比较幸运，陌生人之间也会点头微笑，这点还让我觉得是蛮好的，我觉得在国内大家不点头问好可能是因为邻里这个概念越来越变得淡，大家人跟人之间距离变得比较远吧，这个还是让人觉得有点伤感的事情。 马上要出国或者说可能想要申请留学的朋友，我想说的是，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如果你真的想做它，那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还有一件事想说的是，如果说你会担心，你会因为年龄会担心要不要出国会有疑虑，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可能还会做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不做这件事情去浪费时间，不去留学浪费时间，你也会在别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不如就马上去做吧。
珍珠在描述新冠感染的时候说的是好像只是得了比较重的流感，但曾经在伦敦上学的我其实可以想象这并非那么容易。一个人在外求学，生病也许并不是最可怕的，生病带来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有时候非常难克服，所幸一切都过去了，珍珠的学习也回归到了正轨。最后一位分享的朋友是杰西，他和前两位不太一样，他一直都在上网课，而在这段上网课的经历当中，他对自己对身边的人都有了更多的认识。最后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西，目前是纽约大学市场营销硕士在读生，非常开心参加持续渗透的播客录制。那接下来我就进入正题，首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现在的学习生活。我平时是上全网课，也就是说每周四节课，我是直接在 Zoom 上面跟同学们一起上课，然后平时跟同学跟教授的连接其实都是通过微信群或者是 Google 邮箱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交流。对于华人来说，华人同学我们都是每一节课他会有一个小群，然后大家会找到这样的小组织，平时在上面就是交流老师讲的内容啊，然后布置的作业，然后还有小组一起去完成任务，其实是没有一个线下的很强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刚开始留学有没有一些不太适应的地方，或者是哪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有一些文化冲击呢？我是觉得不适应的地方其实第一个就是时差，因为我第一个学期其实每门课它都是需要我3点到5点起床去适应这个时差，所以每天熬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就一开始会失眠一个月，然后到后面就接受失眠的这个现状，然后尽量在白天补充睡眠，然后多多跟朋友们出去聊天或者是去接触外面的世界，然后就通过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去补充到晚上损耗的能量，这是一个我逐渐在适应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大家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小伙伴，然后他们的英语口音会让我有一点点不适应，所以在上课交流各种 case 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语言输入的速度没有像中文那么快速，所以我自己是有不停的去追问同学的答案，然后需要他们再解释一次，这样的情况是经常都会有的。然后关于下一个问题的话，我在申请留学的时候其实是还没有遇到疫情，然后录取结果出来的一个月之后是出现了疫情，所以我当时是以为这个新冠疫情会在一年内就是会有一个好转的情况，所以我选择了 gap。 然后当时 gap 的一年我换了城市，到了北京，去了两家公司，大的快销公司和一个小的头部创业公司去实习，然后都是做的我这个专业的方向。那我体验了不同岗位，也体验了这个不同城市的这个生活，然后觉得收获还蛮多的。后半年呢，我就回了广州，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城市， 做了一份是产品，然后另外一份是也是市场研究类公司的实习。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是又认识了不同年龄，然后不同工作背景，然后学习背景的朋友，就是可能在思考上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那在这一半年里面呢，我又参加了不少的这个线下活动，然后跟我平时所在的这个公益组织的朋友建立了更强的连接，所以觉得在后半年的这个 gap year 里面就非常的丰富。那也包括我平时就是还会给自己一些比较满的计划，比如说学习了架子鼓，学习了街舞，然后也接触了拳击。那每一天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方面的能量输入，让我觉得这一年过得非常的充实。这个其实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象到，原来我还是会有机会去享受这样一个不同的生活，或者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吧。然后在我 gap 一年以后，我就进入了研一的学习，然后这一个部分也会是有一些我自己想象不到的事情，就比如说，我是有一段时间是需要去兼顾实习跟上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它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是我还是体验到了边读书然后边工作的这个艰辛。然后还有学习上的话，我是很难去适应纯网课或者是纯在线上互动的一个人，我是很需要跟同学有这个更强的互动跟接触的人，所以这一点是我没有想象过说到现在，其实我也很难去克服的一个问题吧。那我的这个适应的方式就是在群里面会去认识不同的同学，然后我们会约着面基，或者是之前就是朋友的，然后我们读了同一个专业的这些朋友，会跟他们有定期的交流，那这样会减轻一些网课带来的负面影响。关于第四个问题，就是在疫情之前出国和疫情之后再出去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之前其实是有2次的去美国的游学的这个经历。之前因为没有疫情，所以其实对于我这样子的比较喜欢沉浸式 social 社交和一对一的这个高质量谈话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我也觉得，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然后去进行社交，对我来说特别快乐。那这种强互动的体验，在疫情之前，我是觉得特别好的。那因为我疫情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或者是我现在会想到说，还是会有一些受阻。那可能出去在这方面，我会有一些担心，就是担心父母也会担心我这个安全问题，然后还有身体的问题。那之前在游学的时候，我出去玩的时间比较多，然后也是在一个安全感比较强的情况下，出去浪。那现在的话，之后出去会有一些担心，会不会感染呀？还有一些变异的这个疫情，会不会去影响到我之后长期的发展，就是这方面还是有蛮多的担心的。关于最后一点的话，对马上要出国的小伙伴，或者说是想申请留学的小伙伴，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我自己的感受呢，第一点就是想清楚自己的目标，当然也接受这个目标其实是在时间的推移中，它是不断变化的。那现阶段的这个课程或者学校是否匹配你现在最强的需求，就自己可能需要考虑清楚。我自己的话，在这一年其实也会想更大的一些命题，就是可能宏观到说，放长远来看，一生的这个我追求的终极目标快乐，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而现在我的经历怎么样可以让我更接近于 我这个长期还有短期的这个快乐的一个平衡，就是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在读书或者是 gap year 这一年想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我是会觉得调整心态比较重要。我之前可能会对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是特别焦虑的，但是网课的这一年让我平静的去面对很多世界发生的可能性，然后从意识上或者心态上的一个调整，会让我更容易接受这个新的上课模式，然后还有之前会有的，现在没有的这个强互动的体验。那在心态上面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个调整。
听完了朋友们的分享，其实我发现，疫情对留学还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的，无论是学习方式还是身心健康。但对我的朋友们来说，在疫情下选择留学，或者在疫情下经历留学的生活，似乎成为了他们一个认识自我、坚定自己选择的契机。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这期，也想跟我们分享留学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
Auspiciousness and causes of success. May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always do your best. May you take no effort in your being generous, sharing what you ca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May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appiness. May you always lead from the beating in your chest. May you be treated like an esteemed guest. May you get to rest, may you catch your breath. Oh,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 Oh, may the road less paved be the road that you follow. Oh,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ive.